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8回。看到了蒙面修士这个举动，老夫人双目微眯了起来。怎么，真不是你做的？半晌之后，他冷声问道：孙道友要是觉得有需要，马某可对心魔起誓，在下从刚才到现在还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贵宫出了什么事儿呢。蒙面修士一听对方这话，心中一松，立刻大为表白了起来。道友也无需发什么毒誓，应该真不是道友所为。以道友在贵宗的地位，想必也不会做出这等伤情分的事情。再说老身也没听说过马道友有召唤妖兽的神通，不过为了一只妖兽，道兄就跑到我们天岳山脉来，想必那妖兽也不同寻常吧，能否赐教一二啊？老夫人神色一缓，话语呢也客气了几分。啊，这妖兽说起来还真是非常的稀有啊，对马某来说也是重要啊，恐怕他不在贵宫的好养鸟之下，那是一只刚刚进阶七级的土甲龙，我在相邻府城的黄梨山发现的，但此兽啊机灵异常，还精通土遁术，我一连追了6天6夜才追到了此处啊，这才没来得及向贵公打招呼，就突然闯了进来。蒙面修士也知道，不说出一些东西来，没有办法真正打消对方的疑心，于是呢，就痛快地说出了所追妖兽的情况。七级土甲龙，那可真是罕见的一种妖兽啊。如此高阶的还真是听都没有听说过，怪不得马道友心切呢。现在道友要离开的样子，怎么莫非已经到手了？我也只是听闻过此兽的名头，可是呢还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土甲龙，道友能否让老身开开眼界呀？老夫人惊讶之余颇感兴趣。这个恐怕让马道友失望了。就在刚才妖兽骚动的时候啊，在下秘术突然失效，就此失去了此兽的踪迹。不过什么？老夫人目中金光一闪。不过在下寻找此兽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道青虹从天上飞遁而过，非常快，却不像是贵宫的修士。估计这刚才山脉中的异变应该和此人有关才是啊，在下这才想奋起直追，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可惜的是啊，这个人遁光太快了，在下只追了片刻就被那个人甩得无影无踪了，而这个时候却又被孙道友拦了下来呀。蒙面修士苦笑一声，有些无奈。青红，这么说这个人才离开这里没多久，往何处遁去？老夫人神色一动，不禁问道。哦，往山脉外的方向去了，以道友的神通说不定啊还能追上此人呢。蒙面修士眼珠滴溜溜转了几下，不动声色地说道。好吧，多谢马道友提醒了，老身这就过去看看。那只土甲龙既然失踪，道友也就离开此处山脉吧，我们两家正魔有别，这里也不是贵宗的神木崖，老身在回转的时候可不希望再看见道友您还滞留在山中的。老夫人得到了想要的线索，立刻说出了驱逐的话语，然后呢人也不和蒙面修士再多说什么，就骤然化为了一道惊鸿，朝着山脉外边激射而去。
哼，
老妖婆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不好对付，一得到消息竟然就马上翻脸。什么正魔有别呀、你骗谁呀、骗鬼呢？哼，还不就是看上了涂甲龙想据为己有吗？没感应错的话，那只涂甲龙的失踪应该也和青红有关吧。那道遁光之快丝毫不下于元婴后期的修士，想追上此人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看他来时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似乎那个人让岳阳宫吃了什么大亏。哎呀，这倒是这个让人舒心的事情。蒙面修士一见金光远去不见了踪影之后，这才自言自语地冷笑了几句，随后他略一低目光在腰间的一只灵兽带上转了一圈，目中竟隐隐地露出了一丝喜色。这一趟虽然说没有弄到涂甲龙，却抓住一只黑血蜘蛛，哎呀，总算没白跑一趟啊。那只涂甲龙倒是便宜了那个家伙，也不知道这个人用的是什么办法，竟让妖兽如此的疯狂啊。蒙面修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悻悻之色。不行，这个人有办法引诱妖兽，此事非同小可，还需回去和穆师兄赶紧说一下才行啊。蒙面修士蓦然抬头，喃喃地嘀咕了一句，四下看了看之后，随即啊，身上绿光闪动，人呢就化为了一道绿虹破空离去。而那位姓孙的老妇人一口气儿飞出了小半天，将附近数万里之内呀、都用神识扫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只好无奈之下返回了岳阳宫，随即严令门下知情弟子绝对不能外传此事，否则其他大宗门知道了，非得成为了大晋修仙界的一件笑柄不成啊。好在对浩阳鸟下手之人只是取走了火灵，并没有对灵禽杀妖取丹，只要给此鸟多服一些灵丹妙药，数十年之内呢就可恢复元气了。所以这个哑巴亏老太太也只能郁闷地藏在肚子里了，但是私下他却派出了门内一小部分精锐弟子，四下打听下最近是否呢有哪个大势力啊，或者是元婴级别以上的老怪物需要炼制宝物，以此想顺藤摸瓜地找出下手之人。他要找此人，除了因为灵兽之事恼怒至极，自然还想窥视那个人能够招引妖兽的手段，若是能够掌握这个办法，以后无论是杀妖取丹还是驯化灵兽，可都大大简单了起来。当然了，有这种想法的可并不止老太太一个人，几乎同时与岳阳宫齐名的魔木宗也暗地里派出了不少弟子，到处明察暗访最近的陇州是否有外来的高阶修士出现，面孔是否陌生。陇州两大势力的暗中举动让一些自认为耳聪目明的世家宗门惴惴不安起来，纷纷的暗中猜测，怎么了啊？难道这陇州的平衡终于要打破了？岳阳宫和魔木宗就要开战了不成？各个小势力心慌之际，联盟的联盟，收缩的收缩，整个陇州郡的气氛一时之间变得紧张起来。韩立自然不知道自己的一番举动竟然惹出了这么多事端出来，这个时候的他呢正待在一座无名荒山的山腹中，在一间临时开辟中的石室内，他一边打量着手中的战利品五根梦幻般的火焰长灵，一边在和大眼神君交谈着。
最后追来的那个老妇人
我跟你说啊，应该就是岳阳宫的那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了。哎呀，一身修为果然不简单呐、不过他的神识倒太普通喽，并没有发现敛气收息的你，否则韩小子，你的麻烦可就大喽。大眼神君的心情啊，看起来不错，竟然用一种轻松的口吻呢，在调侃着韩立。大不了到时候再使用一次血影盾就是了，我可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只上界圣兽分身，恰巧还让我给碰上了。不过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那名老太太不知道修炼的是何种遁法，我的速度纵然不慢，比起对方来说还是稍逊一筹啊，只能先躲避一下咯。哎，这倒也是，不过此行纵然当了一些风险吧，哎，收获还是不错的，不但得到了如此多的火灵，而且还弄到了一只罕见的突甲龙，若是能驯服了，以后寻找什么天才地宝可是大有希望哦。大眼神君满意地说道。哎，话如此说是不假呀，但是成年妖兽无法认主，哪儿是那么般好驯服的呀，能否成功只有看机缘了呀。韩立同样心中欣喜，却知道其中的不易呀。没关系，驯服成年妖兽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特别是妖兽的灵智越高越容易屈服啊。大眼神君仿佛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不以为意地说道。
哦，有这样的事情？
韩立双眉一挑，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是不是你以后就知道喽？我看这只土甲龙的灵智就相当的高，应该不是太难驯服的。希望如此吧，不过我看还是先磨磨此兽的性子，以后呢再抽时间说此事也不迟啊，现在却要先将这几根火灵简单的处理一下啊，然后就去参加进京拍卖会，看看这号称大晋第一城的地方到底是何等模样啊。韩立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进京当年我也去过一次，虽然说只是凡人的城市，却是的确非同一般，气势非凡哦。
大眼神君难得地称赞道。听前辈这么一说，晚辈越发好奇了，好在这里离进京不算太远，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处理好材料就马上出发，三个月的时间，绰绰有余啊。说完了，韩立手中青光一闪，只余下了一根火灵，其余的呢都不见了踪迹。韩立将火灵往空中一抛，一张口啊，一团青鹰火将这火灵罩在了其内，引出了这火灵本身的赤红金火，顿时啊，这长灵是外青内红，灵光闪动，好不艳丽。而韩立自己呢却盘膝闭目，双手掐诀，进入到了入定当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日一夜，韩立从石室中走出，离开了山腹，直奔进京而去。这座凡人世纪的第一大城就坐落在那里。因为时间还早，韩立为了防止引起他人注意，只是呢用结丹期的普通遁速，不慌不忙地一路向东而行。不久之后啊，韩立顺利地出了陇州，进入相邻的郡，这才将御风车取出，遁速全开呀、化为了一团白光破空离去。以韩立隐隐外露的元婴级别的修士气息，一路上偶尔有碰见的一些低阶修士， 个个都是恭恭敬敬地远远避开。元婴级别的修士在大晋也是普通修士需要仰视才能看到的存在，自然不敢有丝毫的不敬。一个多月之后，进入了和晋京附近的金江郡的时候，这韩立才收起了御风车，将遁速放慢，同时呢将身上的气息收敛到了结丹期水准，缓缓而行。毕竟啊，到了大晋的腹地，高阶修仙肯定不少啊，他可不想过于引人注意。又过了十多天，晋京的百里外的地方，一匹皮毛焦黄的老马拉着一辆破旧的双轮马车在官道上徐徐行进着，车前呢则坐着一名青山儒生，面目普通，正是韩立。这个时候他坐在车前，身子摇摇晃晃，两眼半眯，一副半睡非睡的样子，其实啊暗地里边却正在炼化前些日子服下的一粒血魄丸。说起来，他从那空间裂缝出来之后，这种可以增强冰寒之力的丹丸已经服用了十几粒之多呀。此丹不愧为上古灵丹的一种啊，韩立明显地感到原先炼化的前蓝冰焰和六翼双弓的寒气越来越精纯了，紫罗天火中残存的一丝无法炼化的杂质也渐渐地融合消失，让寒气威力大增了不少。那么唯一有些麻烦的是，这些丹药炼化不易，丹药服用间隔几乎要三四个月才可以，这让韩立有些无奈啊。否则要是每月服用一粒下去，估计啊，这紫罗天火只要百余年的时间就可达到了顶点，说不定可以将其修炼至传说中的冰封千里的境界呀。不过就是这样下去，紫罗天火也绝不逊色正魔两道任何最顶阶的神通，几乎呢还没有被其他功法真正克制过。至于韩立之所以会赶着这么一辆马车出现在此地，则是因为晋京啊作为凡人的都城，在大晋修仙界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晋京千里之内，这严禁打斗和飞行的，以示修仙者对大晋官府的一丝尊敬。在大晋，修仙和凡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依相存的，不过这个规定也只是对那些低阶修仙而言，元婴甚至自持遁法高明的结丹期修士对其是置若罔闻，可是大有人在呀。毕竟负责巡视晋京四周的都是一些官府雇佣的散修，修为一般都不会太高，只要不被发现或是在入京的时候不明目张胆的低空飞遁就可以了。而韩立呢同样对此不以为然，但是因为啊时间充裕，外加上又想在路上先将这粒血魄丸幻化掉，故而在数百里之外他就落下了动光，随便在一个小镇上买了匹老马，晃晃悠悠的就上路了。这一路上韩立倒也碰见了一些人，这些人呢都老老实实的骑马坐车，都是赶路的低阶修仙，但是韩立不想多事，身上法力一收就如同凡人一般。这些低阶修仙自然没有办法看破分毫，也没谁前去骚扰韩立。因为韩立的马车并不快，这条官道上已经前前后后有七八匹行人商队赶了过去，韩立呢则不动声色地自行其事，现在正感受着丹田处的一丝丝的药力，往体内经脉徐徐散去的清凉感觉，正觉得这心静如水的时候，忽然眉头一皱，接着这车后的大道上骤然响起了一阵阵狂风暴雨一般的马蹄声。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9回。